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可以加我们的格局生涯官方的 QQ 交流群，啊，群号是167-719-260。我刚才看到那个重庆，我们重庆有一位学员，那个已经开始创业了，是吧？哎，创业是好事儿。那我问一下大家，教室里面，这个大家听好了啊，以这个打算创业的，就老师，我未来肯定要走创业这条路的，我未来一定要走创业这条路的，很坚定的，打一我看看。就未来我一定要走创业这条路的，我这个很有决心，就未来我一定会走创业这条路的。不管什么时候我一定要上这条路了，打个一看看。你看打一的多不多，各位看，你们看打一多不多，虽然有的人打两次，但是其实很多，估计教室里一半以上都有这个想法。哎，那我问第二个问题，那老师，我未来我很清楚，我真的我不太会走上自我创业这条路。哎，这就这样，我未来不太会，我不反正不能说那么绝对，但是我感觉目前来看，我未来不会走上自主创业这条路的。答二，我看看，也很多，一个一半的一半吧，将近啊。但是我就问第三个问题了，各位听好了，哎，我未来一定要走上创业这条路的，好说。哎，你只要方向大方向明确了，你其实你的发展反而好发展了，只要就看你的毅力坚定不坚定，然后你打算不打算吃那么多苦了。那对二来说，老师，我未来不打算走自我创业这条路，那你打算走什么路？给我讲讲，就大方向，你打算走什么路？这老师，我不打算创业，就打算走打工。所以没错，职业经理人是吧？可以不可以？可以，哎，我就打算走技术这条路，我就打算走职业经理这条路，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还有没有别的路？当然有，有很多很多路，各位。创业这条路。我再问个问题啊，各位，刚才很多打一的同学啊，已经开始创业的，就已经创业或者已经尝试过一次失败了，尝试超过一次以上，然后呢，或者已经现在正在创业的，再打个一我看，就刚才打一的同学已经尝试过一次或者现在还在尝试的，打一啊，正在创业的人还挺多的。好，我鼓励你们，年轻嘛，年轻就得折腾，不折腾白来在世上走一遭了，是吧？鼓励，虽然创业的成功概率是100个人里大部分都失败了，对不对，各位？哎，已经创过一次业已经失败过的，什么叫失败过？真的赔过钱的啊，就真赔过钱的，赔过5万块钱以上的，来打个五我看看。老师，我真的创过业了，我赔过5万块钱以上的，我看看。哇，还挺多的啊，你们瞎创什么，把这些钱都给我多好啊。哎呀，我看到这钱的心疼啊，打水漂了，这么多钱啊。好了，各位，创业这个事儿，实话实说啊，100个人里有10个敢咋呼创业的，就刚才你们都敢打一的，我未来一定要创业，我跟你说，有十个，100个人里有10个敢这么说的，最后真正成功的，就是100个里头有10个，不是，说错了啊。100个里头，各位有30个敢说的，就是有30个敢说的，就有30个敢刚才打一的，有10个敢真正动手的，有1个能成功的，真的是这样，承认不承认，各位？不承认的都是没亏过钱的，不承认的就是那个毛头小孩的，什么都没见过，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叫什么，这个是就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的。是这个认同的基本都亏过钱的，就亏过钱的基本都知道这个创业非常不易，创业太难了啊，随随便便教室里这点人都已经亏过几百万就出去了呀，啊，真的。如果这句话都没理解了的，就说啊，创业这太容易啊，或怎么怎么地的，或者是还没体验过的体验一把的，基本就是这样。看到啊， 100个里有30个刚才敢打一的，有10个敢动手的，像刚才打五的人就属于是10个我敢动手试过，然后打一的能成功，成功概率实话实说各位，在人群当中是少于1%的，就如果你在13亿人当中看那就更少了啊，但是基本上1%的概率还是有的，1%概率还是有的。好，苹果同志，我觉得你能成，我身边创业成功的，我实话跟各位说，基本上都前面创过至少3次，就至少失败过2次以上，就其实基本上都失败过3次以上才成功的，这就叫做不到黄河不死心，必须走这条路，我就走定这条路了。十几年当中真的是义无反顾，一次接一次，一次接一次，一次接一次，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失败了打工几年再来，失败打工几年再来，只有这种人能成功，要不然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真的是这样。我身边这种创业成功都是这样的，就都是基本是都是这样。俞敏洪也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江成龙第一次成功，绝对不是。他在北大当老师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借助公职身份实验过一次了，可以算作已经实验过，懂了吧？就是这个基本上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必须有坚强的毅力，没有坚强的毅力，我真的是没有见过一个走通的。有没有有偶然因素，就你就别比运气了，人家的运气比你好多了，你就别比运气啊。好了，为什么，那我问大家，为什么大多数人需要创业3-4次才能成功，前几次都不成，为什么？为什么所有说创业不难的，那个你还太嫩了啊，还太嫩了，或者你是超人啊，为什么？不是，你看大家就是不知道水深水浅呀，等等等等，听上不懂。各位听好了，有几个原因，两方面的。第一方面是什么？是外部环境的。各位听好了，第一是外部环境的，第二是自我的，就是自己内心的。创业啊，第一点，如果是个毛头小子的话，他对外部的规律根本就把握不住，内外因都有。各位听好了，为什么大多数人前2次、前3次都要走弯路呢？而且要走那么长时间的弯路呢？因为第一，外部的规律他根本就不了解，就作为一个想创业为创业而创业想创业的人，其实他脑子里就是想改变命运，就他脑子里想的本身就是改变命运的，我要通过创业改变命运。但其实你再往后说你怎么通过创业改变命运，他就根本就不了解了。所以大部分这个前几次为什么要失败，因为他根本都不知道钱怎么流动的，他根本不知道钱的流动是靠什么的，规律在哪儿，所以他栽跟头栽完了他就明白一点了。哦，大家放心吧，创业成功的人都是情商智商不比别人差的人，所以他就明白点了，他就会反思，哦，原来这样不行。但是他并不能，他还是盲人摸象。各位听好了，一个创业的人失败第一次以后，他还是盲人摸象，他只是知道，哦，原来大象的腿有这么粗，但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大家听懂了吧？第二次又创业了，他就明白，啊，原来大象的身体这么庞大呀，我还以为是跟鹿的身体那么大的，但其实他还是不了解。第三次、第四次，慢慢他快摸清楚了，大家懂了，就跟盲人摸象一样，他慢慢摸清楚，他就知道了，啊，大象是这样的，所以我应该顺着大象的怎么去走，然后才能把他们，他就慢慢就找到机会了。所以很多人前面是要走很多弯路的。那所以说，这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就更明显了，内部因素大部分人创业的时候不知道创业最核心的是什么，就不知道创业最核心的是什么，所以说呢，这个也不知道自己的优势，自己这个如何发挥出自己的，你是会销售啊，你还会技术研发呀，你还会什么坚持什么呀，等等的。其实这个所以说它也是不断历练的过程，对自己来说最核心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坚持，真的。我今天跟你说坚持这个词，你就觉得啊，坚持我明白，坚持嘛，唱过歌叫坚持就是铁，坚持就是钢，坚持就行了。你认为的坚持这只是表面，你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坚持，你根本不理解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焦虑，什么叫做每天又要考虑未来的事情，什么叫做你天天都永远做不完的事情，什么叫做你的员工只要考虑今天的事情就行了，你永远要考虑未来3个月的事情，所以你永远是做不完的，你永远都是苦涩的，你永远都是焦虑的，因为市场的变化是你的对手，根本不是别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就会让你非常，就是 其实永远是一种这种状态当中，这才考验一个人真正内所谓的内心的强大，所谓的情商的坚韧，所谓的一个人的情商，就一个人的，应该说一个人的毅力，一个人的耐力，一个人的勇气，一个人的胸怀，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都在这里面内涵着。所以你如果只有你只有完了，你才会觉得，哎呦，原来这个这么多东西是学校里学不到的，也学不来的，也没有人给你讲解的，而是需要你去一点点沉淀出来和挖掘出来的，你就会对一个人就了解的真的是非常非常这个深刻。你看能讲东西，大家发现没发现？你看什么马云啊，什么俞敏洪啊，什么这个，就大部分这个创始人创到一定程度以后特别能讲，你发现没发现？各位发现了吗？史玉柱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他什么都体验过了，他什么都历练过了，真的什么都见过。一个人的人格、个性、态度、精神、习惯、心理、能力，哎呀，受的委屈、受的打击、误解，什么他都体验过了，这就叫做历练。各位，这就是古话，那句古话叫什么？就那个磨其心志，历其筋骨。当你经历所有的事情呢，你就能讲出来了。你要不经历这些事情，你永远讲理不出来。他真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千锤百炼才能出来人精，就出来这种人物。所以创业这条路，你一旦走上去，我跟你说，苦是真苦啊，真苦。但是这个人会让你脱胎换骨，真的是脱胎换骨。所以这个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历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各位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历过磨砺，然后才能走到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走到有一天你就会觉得创业不难了，真的。我今天最大的感觉，包括我跟那个我身边一些那创业的朋友们聊天，其实大家最后得出结论有几句话是共通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后来就到有一天你就知道了啊，这个如果这个人的内心强大到一定地步，就成长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其实你只要大方向选对了，就你只要创业的大方向选对了，其实别的东西都是次要的，什么商业模式什么东西你慢慢做就行了。你只要大方向选对了，你的内心足够强大，你就做它20年，你就成功了。真的，你就闭着眼睛做，每天做8个小时，你也不用加班，你就每天做8个小时，坚持做，你真能做个10年，你自然就成功了。真的，你自然就成功了。你如果大方向能选对，并且你在里面坚持，而且倒闭不了，你能坚持个10年，你就成功了。其实真是这样，大部分创业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体会不到这个深刻。那大家看那儿。大部分创业的人是什么？就追着钱跑，大家发现没发现？就是大部分这个前三次创业的人，大部分就是追着钱跑，就是啥赚钱干啥。你发现没发现你身边的人，各位？然后盲目创业，就是追着钱跑，大家懂我说的意思吧？啊，你身边有个人说干这个赚钱，哎，微商卖面膜赚钱，于是你就去微商卖面膜了。啊，这个卖凉皮，你看到人家卖肉夹馍赚钱了，你就去卖凉皮了，这纯粹是晕了头了。硕士生卖凉皮什么的，我不能说人家真的成功不了啊，这前两天的新闻嘛，对吧？啊，西安交大的硕士生跑到上海的500强干了3年，出来卖凉皮来了。我不能说人家这个一定成功不了，我只能说还挺嫩的，还挺嫩的啊，至少对经济的这个基，包括伏牛堂那种。就是卖什么那个湖南米线这种的，哎呀，我只能说他们就是这最基本的东西还没了解清楚呢，我真的只能这么说他们，就卖粉的，哎，真的就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啊，真的什么都不懂的学生，我只能这么说。其实你们想象不到，那个西少爷肉夹馍那个创业的学生还是我的学生呢，就原来我们在一个培训机构，我培训上过课。就是哎呦，跟你说，哎呀，我觉得他可能很多东西，我看过一期节目嘛，就是那个伏牛堂那个家伙在那个就是那个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演说家，对吧？然后那个董明珠包括那些对话，哎，其实我跟你说，你看完董明珠那种表情那种语气，我跟你说真的就是那种我觉得就是浪费了北大的名额，就真的占了北大一个名额，真是浪费了。他根本就不了解经济结构，他根本就不了解用得上你去卖粉吗？你知道，咱不说别的东西，你知道董明珠的格力是世界500强，他太需要一个懂得国际法，能在国际上打赢官司，能让格力走向世界的这个人，年薪给他500万，董明珠都 都需要，你懂了吗？所以他看到这样的人，他就很气愤，他内心就很就觉得很窝火。我跟他的感觉是一样的，我就真的恨铁不成钢。我觉得你真是那个白上的，真应该两棒子打他两下子。但是我跟你说，但也不能不代表人家未来就没有发展了，只能说是这无知的年轻人必然要走的弯路，你没办法，也不能说人家卖粉就不好了，未来有可能真的人家卖成这个粉王了，对吧？也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粉王不需要他，我觉得粉王不需要他。我觉得一个高中生卖粉可以绝对比他卖的好。最可恨的是他们把一帮什么北外啊，把一帮一些优秀的特别好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拉下马，你就可想而知中国这帮教育大学生的这帮媒体都，就这帮学生有没有脑子呀？都奇了八怪了，这帮学生都白上学了。哎呀，真的我就感觉这学校里教知识不教智慧，我就这种感觉，学校里教知识不教智慧，纯粹那个福音上那人就害了一堆人，我只能这么说，只能害他们走了一堆弯路，只能这么讲啊，只能这么讲。好了，往后走吧。你们那帮学生头脑发热，从卖那些文去吧。你做点新兴行业比卖那个米粉强，因为卖米粉不是你干的，你抢了人家那种没上大学人的生意了，懂了吗？该批。追着跑，先这个追着钱跑的盲目创业是非常大量的。这个现在你们身边各位同学，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现在你身边有没有吧？你的亲戚朋友里，我跟你说各位，其实你好好想想，你的亲戚朋友里有一堆浮躁的人，对不对？死要面子，虚荣心，每天打着工不想干了，还想创业，还想当大老板，结果天天就是追着钱跑，那赚钱干什么？最后的结果是把你爸妈的钱，把你亲戚朋友的钱都败干了。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打个一，是不是？还天天看别人开奔驰开宝马的，还天天想创业改变命运的，其实你身边绝大部分人就是这种没有知识没有智慧没有毅力什么都没有，然后就败父母的钱，最后败光了，还让父母买个 SUV， 最后你家人帮你带小孩，还塞在后面坐在后座上。哎呦，看到的新闻都郁闷了，你们看没看？他妈给他拿养老的钱买辆车，他把他妈塞在后备箱里。哎呀，你说这种小孩惯成啥样了？你说这儿子，我真服了，我都看完。你们发现没发现，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很多人就是这么对待你们的，就是你们身边的家长，包括父母的，发现没发现？啥挣钱干啥，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是结果是挣钱只和别人有关，和你没关。各位记住，任何一个真正挣到钱的，绝对不是跟着别人屁股后头跑的，那是挣不到钱的，真的是这样。盲目创业只能让你徒走弯路，听好，只能让你徒走弯路，只能让你增加你走弯路的时间，并且把你积累的那点能量，各位听好了，钱是资本啊，钱是资本，只能让你把你积累这些资本全面耗光，就是又没有了，又得重新开始。就说的再简单点，就是你花了很大的钱交这个学费，听懂了吗？刚才教室里打五的人有多少？大家想想，打五的人有多少？我问大家，是不是交了学费了？是不是花5万块钱交了学费了？今天回想一下，是不是学费？是。哎，确实是这样的。那你说这个，你这个学费现在交5万，下次交个20万，再现在交个50万，交的太多了。这确实有的人交的太多了。如果自己是盲目创业、瞎跟风，那最后交的学费还要更多，你们信不信？还要更多。真的是这样的，你肯定还要交更多的学费。创业就是这样的，真的那学费贵了去了，这是最难的事情。交了，有的交了56000了。大部分人是什么？我经常见我们的学员，包括想创业的人，一见面就聊的什么开小店的能力，你去看吧，他只有开小店的能力。哎呀，这句话说的有点沉，大家听好了，比炒股亏的还多。现在我问大家一点，回答我啊，炒股票的风险高，风险大，还是创业的风险大？回答我，不叫炒股票，股票投资的风险大，还是创业的风险大？回答我，说对了，创业的风险是最大的，收益也是成功的收益也最高，但是风险也最大的。为啥？你创业不管你投多少钱，最后全部亏光就失败了。股票是什么？套了顶多不卖嘛，你要是买的好公司，几年就涨上来了，或者是什么亏了一半，我止损了嘛，我还剩50%呢，对不对？我也没有用杠杆，我也不会亏光。你大不了等就完了。所以各位听好了，创业的风险比投资大多了啊，所以大多数人不适合创业，也不适合走创业这条路，你的资金也不可能去创业， 各位听好了，以后千万不要乱把你的钱借给你的亲戚朋友或者你身边的同学去创业啊，死亡概率是99%，这钱打水漂是99%。如果你一定要借，你就直接想好了，这个钱就没打算往回要，要不然你别害了人家，听懂了吗？哎，各位，我问一下，有没有把你的钱借给你的亲戚朋友去创业去了？现在要不回来了，也不敢要的，有没有？肯定有啊！你看，最后你还让人家背上债，你还让一个创业的背上债，你还不敢打电话，你一打电话，别人说你就成黄白老了，我也会还你的，我现在只不过创业失败了嘛，没有嘛，对不对？你还不乐意了，人家批评你，你还不乐意了，你还觉得，哎，你看我好心借给你钱，你现在不还我了，你谁让你借的？所以以后听好了，对，谁要是说我要创业了，借你点钱，假设你要借你10万，你就直接给他1万得了。你说兄弟，这钱给你了，不要还了，不要还了，我也不做你股东，祝你成功，啊，你就拿去用吧，这个算我赞助了。这真这样哈，这个要不然的话咋办呢？第一，没得罪交情，对吧？没得罪人情吧？我给你1万，你也不用还了，我赞助的，公益做公益了，好不？你也没有惹上麻烦的事儿啊。那借你10万，最后创业还不了，你要买房子了，他还不了怎么办？大家还撕破脸皮了，对不对？还不好做人了，所以只能这么干了，对不对？以后你要敢找我创业借钱，我就直接说，来借你200，拿走，不是送你200，拿走吧，不要了，拜拜。众筹去，我先支持你一份。第一句话，你能众筹吗？第二句话，我送你一份。第三句话，拜拜，祝你好运。啥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的意思主要是说什么呢？创业真的不容易啊，就是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好了，看这儿，大部分创业的人是什么？开小店的能力，基本都是开小店的能力，那能力只能开小店，拿大钱的愿望。我也能拿到投资，我也能拿风险投资，然后上市的心聊一聊，就我的公司也要上市，怎么怎么地。哎呦，身边好多人这样的，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各位，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开小店的能力，就你家亲戚，你家很多亲戚就这样的典型的，那水平就是开小店的水平，还想的是到处凑个几百万，然后搞个大生意，然后说谁要投资你了，谁要投资你了，别人一忽悠就兴奋了，哎，有张老板要投资我了，李老板要投资我了，然后说未来我的公司要上市，怎么怎么地。各位听好了，以后你遇到这种人你就记着，先把他打成神经病。听好了，首先啊，创业的人都是神经病，就是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你就记住，100个里有99个是头脑发晕了，你就记住啊，100个里有99个头脑发晕了，也有可能那有一个真的是有这本事的，但就你就记住就行了，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其实那个人也真的就是真正做成那个人也真是这样的，但是各位记住啊，真做成那个人的气质和那种跟真的是不一样的，大家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就是真能创业成功那个人，他从小就不一样，我不骗你，他真不一样，很多地方都不一样，然后他的成长历程也不太一样，慢慢来的，真是这样。看着开小店的能力，拿大投资的心，基本都是这样。我经常遇到都跟我聊上市，自己就是开小店的能力啊，看不清规律，摸不到钱脉，沉不下耐心，看不清啊，摸不到，沉不下耐心去，培养不出草场来，天天都想的是奶牛来，天天想就是客户来找我买我的东西，客户来找我买我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己啥都这个，我经常遇到。创业者最大的失败的问题，最大的情况你们知道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就是两头嘛，就是什么都要干，自己根本就没连客户都找不到在哪儿了，怎么找都不会呢，天天想的就是这个把产品打造好，把这个不断的往里投钱，不断的往产品里投钱，最后的结果就是产品搞的还没搞出来，基本上自己现金流就断了。就说的再简单点，各位听好的话，如果你连打工都做不成个优秀员工，你创业不可能成功的，你记住我的话。就如果你到别人的公司，你连打工都打不到优秀员工，你连别人的产品都改造不好，你连别人的产品都卖不出去，你不可能创业成功，你就放心吧。真是这样的，你就是个忽悠，自己都把自己忽悠进去了，空有一身这个激情和想法，培养不出，你连朝根本培养不出来，你吸引不来奶牛的，你天天做梦的在哪儿？所以大部分人不建，我是完全不建议 盲目创业的，听好了，我完全不建议大学刚毕业啥都什么经验都没有盲目创业，这绝对不行啊。然后呢，你想创业之前，我觉得有些基本的东西你必须了解。如果你连基本东西不了解的话，我只能说你多走，就是如果别人成功需要创三次业，第三次成功你需要四次或五次，听懂了吗？每次平均亏20万、30万什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你就等着亏钱嘛。创业的分类，你很多人创业根本就没搞明白，把开小店也当成创业，学校里头卖个凉皮也当成创业。各位听好了，创业这个事情你首先必须考明白，第一，开个小店做个小凉皮，做个小店这不算创业。各位听好了，校园里搞个小店卖点水果，各位听好了，这不算创业，这只能算做一个小实践，小实践，这不叫创业啊。创业分两种，各位听好了，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你真不明白。其实教室里刚才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打一，我问一下大家，打一同学，你们是想像马云、李彦宏、马化腾什么什么是李彦宏，包括这个京东、刘强东这样做一个大的平台公司吗？是的，打一。各位，刚才打一的学员，谁的目标是要建成一个大平台？我要搞个大生意，类似于像马云这样的，打个一。各位看到没？现在所有打一的，我送你一句话。基本上脑子还没捋顺呢，我只能这么说，你脑子还没捋顺呢，你还在这个激情澎湃年龄阶段，只能说你头脑发热，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只能这么说，真是这样的。我不能打击你的积极性，我相信你是未来的马云，但是我现在送你一句话，你基本属于哪凉快哪亮着去啊。你根本的你看刚才打一的，你连根本就连创业你到底要做成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天天就做着白日梦，天天想着平台梦。我不能说你白日梦，也许我说的过头了，未来你真的是马云，这是有可能的啊。但是这个刚才打一的里头 99.99% 估计你喝茅台了，你来听课之前喝茅台了，我就只能这么说，你喝酒喝多了然后你再来听了啊。其实各位，创业不能盯平台型企业，你不能想着我未来成为马云成为李彦宏的平台，你要这么想，我跟你说你就更没戏了，你根本没机会，你想都想着这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小事应该怎么干，所以永远你都想得大，做的跟那个离的，你做的事在地下室，你想的事在外星球，你知道吗？你就典型是这样的，你永远你很难成功，真的是这样。听好了，你创业有两种，一种是平台型的，一种是内容型的啊。大部分第一创业死亡烧光了，为什么烧光了？你错了，你去打造平台型的，你想就是我先投个十来万，人家投点钱引来天使投资，然后再投钱怎么地，靠投资去发展，你别做梦了，那是凤毛麟角。各位，全中国现在有4000万家企业，每天注册10000家公司，现在中国每天注册10000家公司，你们知道真正拿到投资的一年才有多少吗？我现在告诉你，真正拿到投资就是现在中国每天是10000家公司的成立数量，各位，每天10000家，就每天10000家，现在每天10000家公司，你知道一年能拿到天使投资的，就是我连着天使投资啊，就 A 轮天使 A 轮 B 轮全都算起来，就每年能拿到全能拿，你们知道有多少公司吗？也就两三千家吧，就两三千家全年呀、知道啥概念了吗？一年就两三千家，听懂了吗？中国现在每天成立10000家公司，创业嘛，每天成立10000家，一年你们算算是多少家？你们算算300多万家，一年就300多万家，一年能拿到投资的就是3000家吧？大家告诉我，这是多少吧？1/1000，对不对？300万家，每年就3000多家能拿到天使投资的平台型公司，你要是想创业定成这样，你别做梦了，真是这样，这是极特殊的人才能走的路。1/1000的，所以真正的教室里想创业的人，各位听好了，其实你们未来想做的是，其实要做内容型的，不要去碰平台型的。未来从内容到平台型才能做成，你没有马云那口才，你也没有马云那毅力和魄力，你不可能做阿里巴巴早期就拿到投资的。所以你要做内容型的，而且绝大部分人其实最后是小而美的机会，不是那种大机会，其实绝大部分人创业是小而美的。我的小而美可不是开个小店啊， 我的小而美是在垂直领域或者在是某个具体的地点可以做成行业前三名，局部领域或者是垂直领域做成行业前三名，做到一个小而美的企业。什么叫做小而美的企业？小而美企业就是每年的，就是这个规模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做的还是不错的，每年利润能100万到1000万之间，然后规模的人数大概几十个人到人数啊，几十个人到一个人，甚至是一个人，人数是可以从一个人到几百人之间。大部分人其实未来创业的都是小而美成功的，哪有你想全是平台型企业，你咋想的呀？我到创业创富课时候，我给大家讲，那你想想，那齐天如家汉庭，全国这么大的住宿市场，全国这么大的这个酒店市场，真正最后成功的就那几个平台，齐天如家汉庭。那你觉得就这三个公司赚钱了吗？各位，齐天如家汉庭，当然不是了。大家想想，全国各地有多少齐天，有多少如家，有多少汉庭啊？全国各地有大量的他这个体系当中的合作商、加盟商、代理方，分享到了整个利益，分享到了整个利益。整个汉庭、如家、齐天里头，全国都是这几家机构，现在加起来基本上是三万家这个中心了。我认识一个朋友，齐天、如家、汉庭全加盟20多家店都是他的，20多家，资产几千万，就是。每个体系当中都有大量的人能够发展起来，每个体系当中都有。其实大部分人是小而美的，你不可能做成那个平台型的。同样是创业的。那这个创业的机会你说多不多？各位，我认为多啊。目前这个阶段，包括未来10年到20年内，中国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创业非常多的时代，非常好的时代，机会确实非常多。为什么？经济在转型，经济过去20年大家知道赚钱的都是做外贸的，做制造业的，做外贸的，炒房地产的，对不对？做互联网的，过去这20年，未来20年赚钱的是什么？未来20年是做互联网的，做这个那个服务业的，做互联网的，做服务业的，做这种服务的，这精细化服务的，个性化服务，定制化服务的，这些里头的机会太多了。这么庞大的国家经济转型，这里面机会太多了。所以说在这些里头创业的机会多不多？多多，但更多的就是在互联网加带来的对这各个行业的转型。所以未来赚钱的绝对不是死做传统行业的，绝对不是盲目就是过去做房地产的啊，绝对不是了，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说真的要创业的话，各位不是盲目的拿自己的钱去空交学费啊，就随便交学费，这个交个几万块钱打水漂了，然后过两年再攒一攒，然后再打水漂，过两年攒了再打水漂，那这样你永远找不到成功的方法，找不到成功的模式。怎么才有可能突破？我觉得要找准定位，就是你一定要清楚，创业这个路是其实比那个打工更容易找方向，就是更容易找到规律。创业一定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是什么？一级一级往下走的，从行业到公司到商业模式，到商业模式的改进演化，到地点，到目标人群。你当你把这个漏斗学会，你把这个漏斗知道怎么划分以后，你将会至少少走一次弯路啊！这一次弯路，就一次错误的尝试，那真的就是大资金。然后分阶段实现，真的想创业，各位不要着急去创业。你想创业的事儿，你就记住，这个社会上一定有人已经干了，跟你干的一模一样，你想干的事儿差别不大，怎么办？加入其中，从打工开始，打工2到3年是你未来创业成功最好的保证，是你未来最好的保证。这点大家听懂了吗？所以我说的这个倒漏斗型，这个漏斗型你必须学会，才能知道如何选择你的创业项目。如果你没有思路，头脑当中没有思路的话，你就是追着钱跑，盲目创业，你必然走大弯路。你这个学费是几十万的，没有个几十万的学费，你不折腾个几次，让你赔的动心了，开始思考了，你不可能的，你就不可能找到这个规律。那未来创业创富有哪些模式呢？其实模式也非常的多啊，我给大家推荐过，像创这个创业邦、创富志，包括创业家杂志里头，经常会报道一些好的模式、好的公司，大家可以借鉴。那我不断的关注，本来我就是 创业的经历，本来我就做这方面的，而且就做风险投资这方面的，我就对这方面有观察的。其实未来的有几个模式是最新的模式，是这个大家需要重点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垂直社群模式，垂直社群模式的这个发展已经比较成熟了，不是一两年，不是一年了，是两年以上了。垂直社区模式现在目前是比较好的一个轻资产运营的创业模式啊，大概已经两年时间了。在各个领域现在越来越多的垂直社群的成功，包括发展，包括衍生，包括壮大，包括我们格局，其实也是垂直社群模式的一种。这个能举的例，其实能举出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来啊，无论是这种类似逻辑思维的，无论是这种亲子的，无论是我刚才讲的约会的等等等等，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越来越多，未来空间非常巨大。因为什么？因为这种社群是不重叠的。我举个例子，一个美少妇，一个有钱的，他可以是约会的这个社群，他也可以是黑马会的，他也可以是逻辑思维，他也可以是格局的。就任何一个领域，因为社群的关键词不是梦圆，关键词跟人的那个跟人的某些兴趣是相结合的。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十月份的创业创富课当中重点讲的格局111模式和格局152模式，就是讲的在一个局部的小地方如何打造一个社群模式。这个模式现在是行得通，也是可行的啊，很多细分领域都可以做，很多朋友也在做，包括养老都是可以的。具体展开包括讲的各种各样的案例，我们短时间讲不了，我们创业创富课有9天的时间讲这个内容。第二，共享经济模式，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共享经济模式是已经是今天的一个大势所趋了，我相信大家理解。比如说住百家，小租短租，就是只要你有房，你就只要你有空房间，你就可以参与到共享经济里来；只要你有车，你就可以参与到滴滴打车、专车、神州租车来。只要你会推拿，你就可以有推拿熊；只要你会做美甲，只要你能当老师，就有疯狂老师；只要你能当导游，就有导游的平台。就在今天的中国，你只要有任何一门技术或者是资源，各位听好了，你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平台去赚钱，这样的平台会给你带来客户流。所以说打造一个地区垄断的，就我做一个局部市场，然后这个产品是我独特设计过的，将会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刚才有人说了跟谁学，其实跟谁学赚不赚钱根本不重要，因为除了跟谁学还有别的公司冒起来，别人的烧钱成平台，跟谁学烧钱5000万美元要打造成平台，其实你不要管他赚钱不赚钱，他未来倒闭了都是正常的。你要借势，借助他的趋势干嘛？收客户，借助这样的平台的共享经济的平台去收你的客户，把你局部地方收到你这儿，未来你是妥妥的赚钱，他是妥妥的给你带流量。最后他的成功与否，最后到底是哪个平台成功，其实你不知道，你要借助共享经济的机会去抓住机会。就跟最后滴滴打车赚不赚钱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最好的那个专车司机赚到钱啊。这里面我将重点给你们讲，除了跟随学的模式，就是走着旅行啊，未来各地的这个，你有一辆车，你买一辆车，13辆车，你把你们当地的特别是旅游城市开发出好的旅游产品来。我给你们讲一个细分啊，就作为今天的引子，共享经济模式将颠覆非常非常多的细分领域。我现在选了好几个，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一日游，就是那个旅行社的一日游。大家记得一日游吧，各位。我问大家，你们去一个城市，如果想报名一日游，去哪找一日游？回答我，各位回答我。如果你去了一个城市，你怎么去找一日游产品？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旅行社？我们先说，是不是火车站或者是人多的景点门口的旅行社里去问，对不对？哎，你们有什么一日游或两日游吗？啊，我们有啊。然后有车，对吧？我问大家，这个产品是不是你发现没发现？我说几点？第一点，旅行社里的一日游是不是都是做好的？就是它是基本是千篇一律的，对不对？我们就去这些图线，而且是不是必须早晨6点多就集合？是必须早晨6-7点钟就集合？我问大家是不是？是不是路线是定好的？是不是那个一定要6-7点、7点多集合？是不是所有人要坐一辆车？是不是车上面有老人有小孩？是不是你必须按他的固定地点去，中途是不能下车的，对不对？中途不能随便停车的吧？你就在大巴上想上卫生间，你也不好意思说，对不对？还得憋着景点才能下去上车，对不对？各位听好了，这就是他的痛点。 为什么一个产品必须这样呢？为什么不能有特色的音流呢？听好了，所以今天的特色就是什么呢？谁说音流必须是旅行社设计的？为什么不能是我设计的？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个个人，我在一个城市，我在北京，谁说来北京的必须去故宫，必须去颐和园，必须去圆明园，必须去这一个地方？庞大的北京这么丰富的都是特色，为什么不能去更有意思的地方？那没有人带他们去怎么办？我可以开发，我买一辆10万块钱的别克商务车，最多坐7个人，我开发北京的博物馆线，我自己开发的博物馆线，我就去北京的4个最好的博物馆，用一天的时间去4个最好博物馆，博物馆里头因为我都非常熟悉了，我把东西都备好，我给你们当导游。为什么在北京必须去博物馆？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大的公司？我带你们去北京的 CBD， 北京的创业一条街，北京创业氛围最好的地方，我开发一条线路，一日游或两日游的，我做司机，你们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两个家庭三个的，我开车带你们去，我给你们当导游，讲的非常服服帖帖的，我一天收400收500，为什么不可以？大家想一想，这只是北京，还有很多很多，全世界各地有多少这样的创新的一日游产品？这就叫共享经济，大家听懂了吗？那谁去做这些事情呢？谁去把当地的一日游做好呢？这就是你的机会。如果你能在你们当地，大家想想，你们很多人觉得你们当地机会少，你看你们当地很多人特别好的城市，重庆多么好的城市，大理、淮安、芜湖、珠海，这么多好地方，其实你发掘出来好的一日游产品，你就是产品经理，你就是产品经理，你就是司机，你就是导游，你开发出非常好的东西，你自己赚钱，一年旺季就赚他20-30万，淡季就休息，这就是共享经济，未来还有很多很多这里面都可以开发出来。所以借助这些平台，你做一个小领域的专家加你自己的产品经理，这就是非常好的商业模式，小而美的商业模式。抓住这个机会，有太多的可以教育的，可以是旅游的，可以是私教的，可以是很多很多的机会，将把握住未来这个共享经济的机会，5年之内就能打造成你当地。大家想想，你选一个好地方，你成为当地最知名的，真的是你一年不愁赚钱的。咱们说了，这个模式赚不了大钱，因为毕竟你是投入时间精力，但是一年赚个50万以上，绝对是动动脑筋就绝对比你打工强无数倍，小而美。对了，各位，包括未来10年什么行业是好行业，你要锁定什么样的目标人群，如果连这些问题都没有考虑明白的话，我觉得你就是应该叫什么，就叫做这个盲目创业，盲目跟风，你连你的目标群体都不锁定10年以上，你不可能赚到大钱的。各位听好了，你别小看我在这些平台上，我做一个司机，做一个导游，我做一日游，当我接的客户多了以后，我就能慢慢的摸索出客户的细分需求，我未来就可以做出更好的创业。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可以加我们的格局生涯官方的 QQ 交流群，啊，群号是167-719-260。我重复一下，想获得更多干货的同学们，可以加我们格局生涯学院官方的 QQ 交流群，群号是167-719-260，167-719-260，谢谢大家。Bye.